我们请翻开讲义一哈，访应顺老法师。我们先看一下目次哈，这篇文章是有12个问题了哈，有12个问题。我们直接看内文好了，因为这个不长了哈，我们就直接看内文就可以了解科判的意思了。我看本文哈，第一个问题，它就是在说明哈，在问了哈，因为在妙音集问者了哈，因为反问嘛，反问应顺老法师，所以问者就问到说，在妙音集当中常常提到佛陀的本怀。导师在一生的研究哈，在研究印度佛教史哈，在四谛如布当中，就是要在当中哈，发现抉择出佛陀的本怀嘛哈。他说在《华语相迎》这一本书当中哈，有提示到大圣的真谛，就在立足于出世上广利众生哈。众生就在世间的事业上植入解脱哈，这是世尊成佛的本怀。这怎么讲呢？就是事出世间的统一了哈。因为众生就是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哈，就在世间的事业上植入解脱，就是如果讲的话，就是导师常讲的，就是导师抉择出来要弘扬的人菩萨行了哈，人菩萨行，就在每一个人，导师说这个人菩萨行就是菩萨道了，是人人可行的嘛哈，人人能知、可知、可行的了哈，所以在世间的事业上就是。人人在自己的因缘上了，自己的这一生的因缘哈，因缘就在就在那个因缘当中哈，植入解脱了哈。所以就是在立足于，如果说你只是在一个世间的因缘当中哈，如果一直在世间当中哈，你没有出世。立足于出世的话，你如果一直在世间的话，就难免落入什么厌世了，纯世间厌世啊。所以要立足于出世啊，立足于出世。那如果是纯出世的话，我们说声闻的话，就是纯解脱道嘛，纯出世。菩萨道就是在立足于出世之后做入世的。立足于出世之上了哈，做入世的事业哈，所以我们常讲的啦，一般我们常说的世间出世间统一嘛哈。然后说这个才是佛陀世尊成佛的本怀了哈。问者就问到说这个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其实导师的不单单是在这里啊，不单单是在妙音在华严妙详严这一本书当中提到了，其实在导师的。的等身的论著当中哈，就是一直在说明这个嘛哈，然后请问导师，如果得出这个结论了哈，我们看这个有注脚三哈，可以提供大家参考，就是说在这一段文的前后了哈，前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注脚三了哈，就是问者问到这一篇文章的哈。老师是这样说了哈，又讲到善财，因为善财童子哈所参的善知识的，现在是讲这些善知识哈所参的善知识，这个是在老师说这一经哈，老师是指入法界了哈，本经是入法界，就是在如果说是。在大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话，这就是在《华严经》当中的一品了哈，这是最后一品了。 我们现存的华严经最后一品，也就是现存的60华严或80华严称为入法界品了哈。如果是40华严的话，就称为普贤行愿品了哈。但是这个哈，在大智度论当中是称为不可思议解脱经的，所以在大智度论这一部不可思议解脱经，它是单行本，单行本了哈。单行本后来是随类收集嘛哈，就集成华严经了，这个是大部头的哈。那现在导师在这篇文章所写到的哈，是指可以基本上就是说是不可思议解脱经了哈，就到这一部分。在这一部经当中哈，善财童子有参访很多善知识嘛哈，导师在这边说，就是弥勒以前的各种善知识哈，可以说是各入普贤行愿的一端了哈，这是依善知识说嘛哈，就是善知识啦。每一个善知识，善财童子所参访的每一个善知识，在弥勒之前的善知识哈，可以说是各入普贤行愿的一端了哈。所以这些善知识都说自己只知道这些了，别的不知道，因为。怎么讲呢？弥勒是指因缘呐、啊，因缘是什么？在因就是修行嘛，哈，还在修行过程当中，修行就叫因了，哈，所得的，就是要果了，哈，所证得的就要果。但是弥勒是因缘呐、啊，因圆满了之前的弥勒之前的每一位善知识，因还没有圆满嘛，都还在修行位。如果在修行位的时候，就会说。自谦嘛哈，谦虚就是说我现在知道的只知道这些，别的不知道哦。而且我们一般讲嘛哈，就是自行自己行，甚至是我就自己行这样的法门，我也用这样的法门教大家啊，这样子的哈，自行教他嘛哈。但是因为弥勒是因缘的嘛哈，所以弥勒之后见文殊。弥勒之后见文殊入普贤道场，就不再自谦的了哈。前面的话，各个善知识哈，都说自己只知道这些了哈，别的不知道，这就有点自谦了哈，自我谦虚嘛哈。好，翻到下一页哈。而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自行化他的方法哈，除了前三位哈，三位是比丘嘛，前三位比丘是代表三宝了哈。代表三宝三学嘛，其他的都大部分都是什么入世的解脱门呐、啊？入世的解脱门不是念世哈、哦，不是在世间就变成念世，而是入世的解脱门呐、啊。这怎么讲呢？就一方面是即熟而真，即熟就是入世嘛哈、哦，入世而真就是能够解脱哦，而真的是自己入法界了哈、哦。法界就是解脱这一部分嘛，哈。一面呢，即真就是即法界哈，而熟了哈。我们一般有讲到法界等流嘛，哈，或者是法界等流，而法界就是从法界所流出的嘛，哈。即熟而真就是入世立身了，哈。这入世立身，他是真的入世哈，不是我们一般凡夫众生的堕在世间的练世了哈。啊，自己呢，就是善知识自己呢，他不偏在入世，也不偏在出世了，而得到解脱无碍，这就是不可思议、不思议解脱了哈。我们一般讲说，哎是。三层是解脱道嘛，三层共法是解脱道。如果是大乘的话，我们要讲解脱的话，就是不思议解脱了哈。什么叫不思议解脱？我们不思议解脱，不要哈想到很神秘、很神话去了哈。不思议解脱就是在世间能够立足于出世间，而在世间立身，这样了，就叫不思议解脱。这个就是世出世间统一了哈，就在这一部分。所以大乘的这 就是问者所提出来的了哈。大乘的真谛在立足于世出世的出世上广利众生了哈，而众生呢就在世间的事业上植入解脱，这是世尊成佛的本怀哈。但是哈，世尊的时代，世尊成佛的那个时代哈，因为时代的根性哈，时代根性是圣闻根性为主基嘛哈，所以不能够领受这个大乘法了。所以不得不先说呢，摆脱入世，摆脱入世的出世法，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解脱道嘛哈。它就是如果导师还有在其他地方讲到，这就是超越的啦，直接超越世间的啊。或者是经过出世再使他走向利他的，那就是回小上大了哈。初级大圣，初级大圣还没有讲到回小向大了。渐渐的就会讲到回小向大了哈。没有讲到不代表说回小向大是错误的哈。就好像在佛陀时代，他也没有明文一直在讲大圣嘛哈，也没有一直在讲菩提心嘛哈，也不代表说讲菩提心讲大圣就是后来才离开佛法离开佛陀所讲的，不是这样的哈。然后说这个是忏佛本怀的哈。所以像善财童子所表现的佛教呢，是从人本而植入佛道的，这就是人间佛教。这也是导师在提倡的人菩萨行了哈。虽然经中也有鬼神了哈，但是善财童子所参的都是人，善知识都是人呐，就是十三女神哈，也还像人，虽然是女神哈，好像天神，但是它形状是人呐，像人的形状。那夜后期的话，尤其是密宗的那些的话，就不是咯，纵然是佛所化现的，你看愤怒身啊等等的异界天身的哈，等等都大大不同了哈。而且这个十三女神哈，不是一解脱经，在初期的哈，单行本初期是没有这一部分的，是后来再加进去的了哈。刚开始的是没有这个十三位女神的哈。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导师怎么回答了哈。我们看第二页哈。导师说哈，对于这个问题，导师说一般人的观念，学佛就是要解脱嘛哈，解脱是没问题了哈，学佛就是要解脱。但是哈，解脱我们一般会觉得说，当然导师说这当然，因为世尊时代哈，因为适应当时的出家制度，出家制度不是世尊创立的，是当时的印度社会就已经习俗就有这样的出家制度了哈。出家的制度当然是离开家庭了哈，专心的修行弘法嘛哈，出家制度，出家人了哈。但是在世尊时代哈，在家弟子也很多了哈，在家弟子也很多，所以但是我们现在一听到在家弟子就想到菩萨哈，一般了哈，一般在家弟子学佛就好像就想到菩萨，好像声闻哈只有出家人，其实不然呐，声闻小乘哈，小乘还是就是声闻嘛哈，还是有在家弟子啦，佛陀时代很多在家弟子嘛哈。而在家弟子也有证出果、二果、三果的了哈，就算是证入四果的哈，在家弟子可以证入四果，但是证入四果哈就要出家了，一般是这样讲的哈。但是有一派哈，则认为有在家阿罗汉呐，哦，证阿罗汉也不一定要出家了哈。老师举这些就是说，修行不一定非要出家，修行解脱不一定要出家不可了哈。在世尊的时代就已经这样嘛哈，至少一般的说法是说可以证到三果，证到三果他还是可以在家，但是如果在家人一证到四果，就会出家了哈，不是出家就是入涅槃了哈，是这样说法。如果是在家哈，就算是在家，就是在世尊时代的在家人哈，也一样啊哈，他也是各行各业都各做各行。各的行业嘛哈，随着就是类似农夫的做农夫啦 哦，工人做工人，也是就是在家人嘛，哈，用这样来学佛了，哈。随着这样的精神哦，这一精神是在佛陀时代就有的，随着这样的精神发展出来，就是大乘法门的产生了，嗯，大乘法门产生。虽然大乘法门产生了哈，但是一方面哈，佛灭之后，出家团体制度扩大嘛哈，庙宇增多，塔寺庄严等等的哈，我们在现在文献上看到的佛教史上哈，知名的出家人跟在家人哈比较起来哈，在家知名的人就比较相对的少很多了，只有阿育王等少数人嘛哈，其实不一定这样子的哈，就是说。印度佛教史实的哈，实际的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哈。像大乘佛教所传出来的入法界品嘛，就是入法界品，就是这一品不可思议解脱经的哈。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哈，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了哈，就是在举刚才问者所问的那一部分嘛哈，各式各样的都有，而且。在家、出家都有。在家哈、哦，有语言学者、建筑师、法官，还有家庭主妇等等的都有哈、哦。而个人呢，从个人的本分呢、啊、哈，一方面自己用功，一方面以自己的行业有关的做 PE，在自己的范围、活动范围之内呢，影响他人哈、哦。佛寺的在家弟子修行哦，没有叫做菩萨啦。也没有叫做成佛了，都叫做解脱嘛，哈，在佛陀时代，所以师尊的意思在说，哦，修行不一定都要来出家了，哈，不是说，哎，我来出家，哈，什么世间的事情都不用过问了，哈，不是这样子的，哈，不一定都要来出家了，但是每一个宗教不能够没有出家众了，就像天主教也有神父嘛，哈，基督教也有牧师等等的专职人员呢。我说的世俗一点哈，世俗化一点就是党也要党工嘛哈。如果没有这些专职人员的话哈，就没有办法发展了，那组织就没有办法发展。所以佛法也要有专门的人员来发展，然后去出家众哦。照理说，这应该以出家众为主了哈。但是学佛哈，我们学佛不是只有这样子啊，不是只有出家这样的样子啊。而是个人就着个人的本位去学佛法了，出家有出家的本位嘛，哈，在家有在家的本位，这样佛法才能够普及了，哈。主导可能说住世以出家众为主来住世，但是出家众也人数也不多啊，而且出家众有很多的地方是不能去的，哈，很多的，如果是只有这样的话，就佛法就不能够普及了，哈，有在家众，有出家众。在家众主要是住持佛法嘛，哈，出家众了哈，住持佛法。那在家众主要是护持佛法嘛，哈，护法。而且是在个人的本位上哈，去学佛法了哈，弘扬佛法，这样的佛法才能够普及的哈。关于到底是果正阿罗汉是果，到底有没有在家阿罗汉哈？其实这边。有引出注脚了哈，这注脚，导师在这个地方说哈，就是说有一派认为有在家阿罗汉哦，正阿罗汉也不一定要出家哈。这导师在这边只是在说明哈，只是在进一步的说明了哈，就是说明说修行解脱不一定非要出家不可了哈，只是在说明这个了哈。啊，但在其他地方对于在家阿罗汉哦，有导师在其他地方对于在家阿罗汉的为什么会产生？在家阿罗汉的这样的说法哈，这样的看法，在其他地方有更深刻的说明了哈，就在那个注脚时。如果我们先看那个注脚式的刮胡二了哈，有在家阿罗汉，譬如说有一派认为有在家阿罗汉的哈，有在家阿罗汉，北道派是认为有在家阿罗汉的哈，在家者也可以称为阿罗汉，跟出家者平行平等，就是说也能够成为阿罗汉呐，所以是跟出家众平。 北道派的这种见解啊，是引证经论的啦，就经论有这样的说法嘛，就好像竺信子、耶舍，还有等等的这些在家人哦，都是以在家身份得阿罗汉啦，可见得阿罗汉不限于出家了哈，应该有在家阿罗汉了哈。好，这一部分哦，这一部分呢，同样的这一个，同样这一个事实啊，哈，有在家阿罗汉嘛，哈。但是论释啊，论释就是南传的特种迭部了哈，引北道派的见解嘛，而加以责难了哈。他怎么责难呢？论释认为怎么样呢？就在家是可以得到阿罗汉的了哈。但是阿罗汉呢，没有在家生活的炼浊了，所以不可能再过在家的生活了，哦，不可能再过在家的生活。还有呢，弥兰王问经呐，弥兰王问经哈，依着这个哈，而有所解说了哈，就说如果在家得了阿罗汉哦，只有两种情况，当天就出家，不然就是涅槃了哈，不然就是涅槃。这也就是说，还是对于说哈，得阿罗汉果不可能再过在家生活哈，所以不是出家就是涅槃了。就死哈，就这两个。弥兰王问哈，弥兰王问是对那个论释哈，论释的这样的说法更具体的说出来，也就是这两种情况了。为什么叫不可能过在家生活？就是只有这两种情况，不是出家就是死亡哈，就是涅槃了，真涅。而这一解说也是根据事实而说的，同样一件事实哈，同样一件现象哈，北道派也是根据那样的事实嘛哈。也是有根据事实的解说，但是，另外一派也是有事实的，因为耶释哈在家得到阿罗汉哦，就不愿意再过在家生活嘛，也同样是这件事情呢、啊。他看到前面也是，他认为在家，北道派也是认为在家阿罗汉的哈，他真的啊，是耶释也是真的在家证到阿罗汉嘛，但是论释讲的哈，弥兰王问的讲的也没有错啊，因为。耶舍他得到阿罗汉哦，但是他不愿意再过在家生活啊，当天就出家嘛哈。而且外道哈，外道悉跋陀罗哈，悉跋陀罗不是佛陀最后的弟子嘛哈，他证了阿罗汉哈，那知道世尊要入灭了，悉跋外道悉跋陀罗哈是最后弟子嘛哈。我们讲就是说他纵然是属于。因为那时候他还不是在佛法当中出家嘛，哈，还不是在佛法当中出家。一证到了哈，还不是在佛法当中出家就可以证阿罗汉嘛，哈。啊，如果一证到了哈，一听到就证到阿罗汉，那知道佛陀要入灭，他就先入灭了。所以这个涅槃嘛，哈，那当天就涅槃嘛，哈。所以还是有他的，也是根据事实而说的了，哈。如果导师说，如果依原始佛教的经论来说，哈，是弥兰王问所说是正确的嘛，因为他讲到底嘛。他讲到底了，他虽然是在家阿罗汉，他承认了，但是他当不是当天是不是当天就入灭，不然就是当天出家嘛。那前面北道派只讲到前面一点，讲到前面那一部分，他就说可以有在家阿罗汉了。但是哈，不管怎么样，北道派跟弥兰王问哈，都是根据事实而说了哈。导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哈。导师认为说，北道派的见解可能是哈某一部分、某一地区的在家弟子哈，在精进修行当中自觉不下于出家者了哈，不能同意出家者优越的旧说了，就是说，出家者哈，正四果嘛哈，正四果，而且就会出家了哈，所以这才发现在家得阿罗汉的事实了哈。一看到在家阿罗汉得阿罗汉的事实，就做出啊，阿罗汉可以在家了哈。不单单是说在家得阿罗汉哈，他又做出说在家有在家的阿罗汉呐，所以他就是能够不出家了哈，就这样子做这样的结论了哈。但是哈，他说在古代的佛教环境当中呢，得到阿罗汉而停留在 停留于在家生活的哈，这什么叫在家生活？就是夫妇居聚嘛，哈，聚居啊，从事家业、声色的享受等等的，是没有传说上的事实可以证明的了哈，没有传说上事实可以证明。北道派的在家阿罗汉说哈，引起近代学者的注意了，特别是对于信仰在家佛教的信仰者的哈，就特别注意这一点了哈。但是导师说在家阿罗汉哈，阿罗汉论就是这有一本书了哈，现代的啊，现代人做的一本书了哈，引述原始佛教的圣典哦，企图来说明在家解脱与出家的究竟解脱阿罗汉是一致的哈。但是导师认为说，在如果是引述原始佛教的圣典，原始佛教的圣典的话，那是弥勒王问经，弥勒王问所说的是合理的了哈，是符合的，就是说在家证阿罗汉没有错，但是在家证阿罗汉当天不是出家哈，就是涅槃了哈，这是如果说还一直停留在家生活的话，那是没有传说上的事实可以证明的了哈。老师认为说哈，这一篇这本书哈，现代这一本书哈。除一是认为哈、哦，正法的现证哈、哦，一得就是究竟解无疑了，究竟无疑了，没有根性的差别，也没有四果的次第深入了哈、哦。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再看注脚一了哈、哦，回过头来看注脚一。对于这一部分呢哈、哦，对于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在基因部哈、哦，基因部就是大众部了哈、哦，注脚四的刮胡一了哈、哦。这边是引到基因部了哈，基因部是大众部嘛哈，他认为衣食啊哈，衣食住处等等的哈，基因部都以为一切都可以随意了哈，不必死守律制，但是不要认为他们都是很放逸哦，他们是很精进的了哈，他们非常精进的，非常精进，要专求断烦恼得解脱的了哈。然后说这也许是不满一般的哈，持力者墨守成规了哈，过分的形式化了。也许是怀念佛法初期哈，没有建立制度，没有建立哈种种规制哈，十二年当中没有建立哈种种的规制的哈。的那时候的生活了，那时候的修行生活了。但是哈、哦，导师说这样子哈、哦，虽然那么精进哈、哦，但是忽略掉哈、哦，忽略到什么呢？佛智在人间的特性了，在人间的特性，而忽略掉生前哈、哦，要在僧团当中修行的这一份特性了，而是限于个人主义的修行了，就是个人修行了，没有在团体当中哈、哦，僧团当中来。自利利他了。这个哈、哦，这一部分的大众部的立志随意哈、哦，大众部的立志随意哈、哦，如果一发展到哈、哦，发展到在南方的安达罗学派及方广部哦，这都是大众部了。大众部在南方发展啊、哦，发展到怎样呢？发展到哈、哦，为了悲悯心哈、哦，供养佛如哪里？同意可以行淫哈，这就是破坏了佛法的出家制度的特性的哈。而北道派说有在家阿罗汉哦，在家人可以修得阿罗汉，得阿罗汉果，依然是妻女寄居哈，劳心于田产事业哈，这是立志所没有的潜力了，在立志上是没有这样的潜力的哈。所以在家阿罗汉有在家阿罗汉也还同意可以行淫的这一部分哦，是对于佛智的。出家规范哦，可以说是荡然无存呐、啊。所以大众系重法而立志随意的倾向哦，刚开始哈、哦，好像还看不出它的弊端呐、啊、哈、哦，副作用还看不出来，渐渐的就有这样的倾向哦，渐渐的就使佛法面目一新的了哈、哦。所以导师在四地流布当中，在佛法1600年当中哈、哦，细细的去抉择哈、哦。我们不要看这个只是学术上的、哦、 如果没有从这样哈，细细截止住这个哈，你看密宗怎么能够看出来？还以为那个是最高的嘞，还以为那是比我们一般的显教的高嘞，高出多多嘞，是不是？你说这跟修行没有关系吗？大有关系嘞，才真正有关系嘞。否则修的那个越修是越神话去了，越修越神话。虽然他修的再好，我们不否定他的有些现象啦，而且的他修的那现象再好，他跟佛法无关嘛，跟成佛无关嘛，是不是？世间也有很多的吃饭都可以饱，也有它的功能了哈。这我们自己要非常清楚知道。所以我们常说啊，那个如果说1600年是很久的时间哦，就好像那个如果说哈，你看那个青蛙在水里哈，在一个锅子里面，那水还冷的，青蛙还活蹦乱跳在里面游得很高兴哦。你慢慢跟它加火，它就跳不出来了。慢慢跟它加火，等到它要跳，它就跳不出来了。1600年了，就好像这样了，到最后面哈，到最后面没办法，而有智慧的人才能够抉择出来的哈。像我这个没有智慧的哈，如果慢慢的过教，我没有人跟我抉择啊，我一定那什么，他们讲的那么高，都了解，吓都吓倒了。哦，他们的经验，他们神秘经验，这么多吓都吓倒了。要谈，要了解都很难，要修都很难了，不要去吓都吓死了。就一定是幸福的、信仰的，是不是？那如果这样抉择的话，我们再凡无畏，现在就可以抉择了。就像小学，我们跟他幼稚园跟他讲清楚了，他什么都没有，他对黑道他就会知道了。黑道啊，黑道虽然说横行霸道哦，但是如果小孩子幼稚园，你跟他讲清楚来，他就可以了。他虽然没有那个能力哈，但是他就可以。我现在立誓。以后不愿意当黑道，黑道来，他纵然再有大的力量，他会，他自然他就有他的，他不会受他的影响或受他那个嘛，是不是？所以这部分的抉择是对我们哈，对我们凡夫来讲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哈。无问凡夫来讲太重要了。老师一生的为佛法、为佛教哈，为佛教、为众生哈的这样的抉择，闻思，宁愿闻思为重。没有马上急求，不然以导师的资质，闻思为重，他急求现证解脱，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出来了哈，可以看出导师的悲心，悲心，智慧深广之下又悲心，我们一定要去细细体会这一部分，不是跟别人有关系的，跟我们个人，你我现在我们自己。在修行这个阶段，这个观念就对我们太重要了。这个我们自己要细体会哈。好，接下来哈，我们翻到第三页。我在这边哈，我还是一样跟各位大家一起共勉哈，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哈，因为这个自见呐，我们佛法的自见呐，佛陀是抉择嘛哈，一切智者，他以有三世道，他以教戒轮为主，讲经说法为主，那我们依教奉行嘛哈，正见八正道第一支是正见支，我们在闻思过程哈，比如说现在我们一起来共修啊，研读导师的经论啊，研导师的论著啊，我们都是在。都在建立我们的正见哦，自见哦，建立我们的自见哦。我们在文思过程当中啊，文思过程当中，我们不要一直只是在想到那个最后的那个修定慧啊，定慧啊。我们到如果说以八正道来讲的啦，那个定慧、修定、正定，那已经是第八正八正道的第八支，正定支啊，就已经要现证了，要现证无漏慧了哈。那时候已经是在文思修慧的哈，修慧。如果是在六度的话，那已经是在后二度了哈，禅定度、般若度了，已经在那一部分了哈。我们不要只是一直看到那一部分哈，不要像说我们世间人讲说，只看到天边的彩霞，不要只是往那一边。我们要再知道，我们在这个阶段就有这个阶段应有的功德了哈。 就是说我们在正见知，在正见知，在闻思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得到什么呢？如果正见具足的话，就信心具足嘛。正见具足是信心具足。如果正思维具足的话，正思维具足就是说正见之下，然后再思维。思维之下，你如果思维正思维具足成就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去行，就会什么戒行了。我就要是正以正业正命的，我就要在有一个力量，就要让我去实行了。那时候戒清净了，戒清净，我们身心就清净了哈，不会热闹嘛，不会去做那后悔的事情，身心就清净。信呢？什么叫信心成就呢？信心成就就是让我的心静下来，心静了，清净的静。信为什么要清净呢？就好像说，我看到，在迷路的过程，迷失了，看到母亲，那信心具足的话就这样子哦。看到母亲，那整个就安心了，整个就安心了。我们在闻思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得到，就是会有信心的那样的力量，信的力量，还有戒的力量，戒让我们心静的力量，还有正见嘛，闻思过程就有正见。所以阿含也常讲嘛，要直习见，我们的见解要正直，要正见。然后要尽其戒，我们的戒行要清净，然后才三业具足啊，身口意三业具足，然后才修四念处了，然后才修四念处啊。然后我们如果在龙树菩萨也讲哈，信戒无机啊，你信跟戒无机啊，你想要证那空啊，空啊，那都是邪空了，证不了了，一证也是邪空。所以我们知道哈，每一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功德了哈。你看到这些记住了三业清净的，直其见，尽其戒，然后信心记住，信戒记住，这个就是在修定慧的前方便，定慧的前方便，知道吗？这就已经是在让心静下来。我们不要说善心位，善心位就好像说跟世间人哈善乱心，不是。我们一般说闻思是善心位，善心位的闻思。不是说善心位就是像一般的世间的善乱心，不是的啦，只是跟定心相比较，那是善心位。如果是善心位的话，你如果说我们一般的世间你说做那个比较烦的问题做数学问题，你太善乱你也没有办法做啊，太善乱你也没有办法做。所以，但是纵然是世间讲的专心跟佛法的定心，还是属于善心位了，知道吗？世间所做算术题目，你要专心，你跟你的小孩子讲，你做事要专心，专心那个专心呐、跟佛法的定心相应，那还是属于三心位，知道？但是我们在闻思过程，我们一定要比那个做算术那个还要专心，知道吗？还要有恭敬心，专心恭敬心那样。但是你再专心再恭敬心，你的身心再清净无热闹，那还是属于三心位。不是定心位，但是那样的善心位不是世间的善乱心哦，也不是世间的专心而已哦，知道吗？这一部分呢、而且我们在闻思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没有在修定呐、初步的有的深得定啊等等的那些，只是说没有成就，而且重心不在那个地方，知道吗？主要是重心不在那个地方，也还没有成就，重心在闻思。而不是偏重了，偏重在闻思。这一部分大家一定要清楚了解到要清楚了解到。这一部分是跟我们修行大有关系的否则你没有很踏实的，没有这一部分的知见，没有很清楚的话，你随便风吹草动了，一看到什么现象，你心里就动摇了啦。否则纵然没有动摇你也可能是好像那个埋在把头埋在土里的沙堆里的鸵鸟一样，不要见了，不敢面对现实的，知道吗？你说不动摇，其实你是不敢面对现实。真正你正见具足你是敢面对的，而敢面对不是螳螂挡车夜郎自大，不是这样，而是看清楚实况，到底它有它的次第，到底是现在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就应该记住什么。这部分我们就会清清楚楚知道，面对它，不会这个 而来的安心哦，那不一样哦，给我们的力量就很大哦。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真正的生死的根本哦。对于这个哈，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就在家出家嘛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问的就问哈，这样会不会牵涉到男女的问题啦？就是男女的问题对于修行有什么影响了哈？导师就这样回答了哈。世尊的时代，在家正出国二国一样有家庭呐，一样有家庭，而且呢，有意染心呐，有染心呐，但是如果正到三国就离异了哈。住那三国他就没有男女义了啦、哦、已经没有男女义了，而且他就没有异界义了，没有异界义，都出国二国都还有了、哦、好，接着翻到下一页。但是、哦、三国、哦、虽然是以离男女义了，但是他还可以有在家生活了，还是可以有在家生活，他没有出家。都是在这边说嘛，至少我们出国就已经生死有量嘛，就至少最多七番七番生死了哈，七番人天往返就解脱了嘛。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哈，佛法讲真正的生死根本是我执的，是我执，不是男女义了，不是淫欲，不是男女义，是我执，我所爱。其实哈，男女义哈只是我所爱的一种了，这些也是在有我之后呢。只要有我就有我所了，我所爱嘛哈，一切义爱了哈，一切义爱，义爱当中包男女义也是义爱之一嘛哈，这些都是从这边而来的了哈。好像组织的家庭哦，好像男女问题嘛，男女之间的问题哦，牵牵扯扯的嘛，苦恼不少了，而且哈，不单是这样了。而且在家庭当中上有老的下有小的了，这样从这样的情景看起来在家修行好像不太容易了，但是如果出家，如果说庙宇发展以后，出家人事情也很多，特别是中国佛教出家事情更多，我们不是也有说吗，在家更多，出家事更多，有这样说法吗？这样出家事情更多有什么坏处呢？如果庙里有信徒来的时候忙得团团转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出家也修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寺庙修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本来说组织家庭不容易嘛，有种种不容易，但是变化到现在应付信徒了也不容易了，但是怎么讲呢，修行呢主要是要能够将佛法所理解的，我们理解的所得到证件，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了，所以导师说佛法是宗教呢，佛法是宗教，是什么叫宗教呢？是要把投射在外面的我们的自我的意义，宗教意义的宗教意义，要在自己，如果说智慧不够的，宗教意义都往外投射了，信仰神啊，创造神，让神创造神这部分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那如果智慧的宗教我们佛法看到智慧越高了，看到啊这个宗教意义啊，人的宗教意义啊，是自我的向外投射嘛，自我意义的表现啊，自我意义的表现智慧不够就往外投射了。如果智慧够的，像佛陀这样智慧够了，就知道啊，其实人啊，人的宗教意义的所想要的，其实是要超脱了，是要超脱，就是要在自己身上实现了，自己身上实现。所以我们所得到证件我们证件不要只是像一般的世间所得到知识这样我们那证件一定要内化到内心解脱是怎么样？解脱是什么？证入法呢？以法为身呢？解脱什么叫解脱？就是证入法，证入法性，以法为身。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开始就要把证件内化到内心什么叫内化到内心？就至少我要在能够行得出来，能够做出来，我们这个做出来还只是在修行位上做出来还没有证入法性呢。等到，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样，就要在这样平常就要在内化到内心，然后我们能够行得出来，一定要能够行得出来，才有可能证入法性呢。等到证入法性之后的行，那就是法界等流了类似这样的意思了。 所流出的嘛。所以才有什么研修、信修等等的嘛，哈。如果说哈，做事就是做事，修行就是修行哦，两不相关，那这样就有困难的哦。不单是有困难，这样就不是就误会了修行的意义的了哈。修行的方式不是这样子。所以导师说哈，纵然哈，我们不是说宗教嘛，导师说宗教就是有宗有教嘛，宗就是特殊经验嘛。修行的特殊经验，不管啊，你修行的再高哈，你讲修正啊，你讲修正的再高哈，要在哪里来？你说你境界再高，修行的境界再高，你要怎么来判断它到底是？因为要修行有宗教经验，不单单佛法嘛，不单单佛教啊，外道也很多啊，天主教、基督教都有他们的经验嘛，他们也可以在祈祷当中哦。见到上帝啊，就是他们的特殊经验嘛。他们也有什么心声啊，哈，心声。不要说高级宗教了，就是那个哈、哦、鬼神教、巫术哈、哦、巫教啊，鬼神的、啊、也有他的特殊经验嘛。你不要看那个、哦、那个鸡童啊，也有他的特殊经验嘛。他也就鬼来什么来附身啊，什么王爷来附身啊，那也是他的宗教经验的、啊、哈。如果说有宗教经验，大家都有了哈、哦，所以你说你有你的宗教经验再高深哈、哦，觉得再高深要检验，怎么检验？用看所平常所平常的事情。他说他的宗教经，他的所证道的果位再高，你要看他平常的怎么行出来的，到底合不合，合不合世间？还要看他的知见，看他的知见合不合佛法的正知见，知道吗？如果像外道，他的有他的神秘经验，对不对？他讲出来，哎，创造神哦，他见到的是创造神啊，那我们知道他就不是佛法的经验了，他有他的经验了，但是那就不是佛法的经验。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了哈，这还是都是一在家出家在问的哈，就佛法概论当中有说到大乘。净土哈，大乘净土，大乘净土当中哈，有菩萨身而没有出家众，即是这社会理想的实现哈。那导师这样回答了哈，导师说这里讲的哈，有菩萨身而没有出家众哈，这里讲的这样的净土哦，只是一部分人的理想啦，一部分人理想，他认为哈，没有在家没有出家的分别啦，因为。认为有在家出家的分别哦，觉得不够理想了，这是一部分人对净土的一部分的理想了，哦，他说在这个地方只是在这样说了哈。不过哦，净土甚至哈，有些净土甚至是不单单是说没有出家在家的分别了，没有出家哈，没有出家跟菩萨身的分别了，甚至哈没有男人与女人的分别也没有了啦，没有男人与女人分别也没有了，是表示什么呢？一般的在家问题哦，一般的家庭问题哦，也没有了啦，就解决了，这是净土了啊、哦。也这个就是更有一部分人更希望净土是不单单是菩萨身而没有出家身哦，没有出家众哦，是连男人女人的分别也没有了哈、哦。但是哦，在东方净土哦，药师琉璃光如来净土哦，还是有男女分别的，但是有男女分别哦，但是没有生产的痛苦了。女人没有生产的痛苦了哈，所以净土也种种的不同了，都净土都随着啊，都是随着印度当时的，一部分佛弟子，他所祈求的是什么？哎，他就会反映在净土的实际情况了哈。佛法认为世间哈，不只是我们这个世界了哈。而且有众生的话，也不只是只有我们这个世界有众生的哈。佛法也不把我们这个世界哦看成是理想的啦，一定有更好的世界嘛哈，有更好的世界，有更不好的世界嘛哈，有的。如果说有更好的世界哈，就会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世界有苦恼了，就好像说 肤色、种族、男女等等的差别所引起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印度当时的佛弟子呢，就是针对这些我们现有的当时他们所碰到的一些的困扰苦恼，想到他方世界有更好的更好的世界，就会有不同的净土产生了而这个些净土只是就着印度当时的佛弟子或一般世间人所能够理解的若净土的真正的庄严美妙比这些还更庄严美妙了，只是就着当时的能够理解的当时的佛子一般世人所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说明净土了我们这个世间有差别的只要有了差别有了两种就难得平等了。他说：“东风压倒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了有两种，就好像资本家劳工等等的，就真正的理想在社会是难得，在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是难得实现的了有劳工，劳工一组织了他的组织组织一起来，劳工本来没组织，组织一起来，那组织又跟那个资方对抗。”对方太刚，那组织越大到有时候也不合理嘛，结果两败俱伤，宣布倒闭啊，没办法，是不是？等等的都有问题的，但是只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差距了贫富差距等等的或者是劳资双方的差距啦等等的。好，接下来要问了那笔者细想，因为这一篇是访问记嘛，又有一个记录者了笔者是他记录者了记录者想的大乘经典所在的各种净土，可以理解为各个时代佛教徒对当时人间问题或社会问题的反应了没有错了这里导师常说的这边有说到说，在这个现实世间努力去实现理想以期待未来他方世界这两种意向还是有差别的了对啊，就是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嘛净土不单单只是往生净土还有庄严净土了还有创造净土嘛创造净土、庄严净土。我们一般现在的往生净土也说要以什么来庄严净土嘛但是这个还以往生净土为主嘛往生净土下，但是还有一个创造净土，就在这个世界上就创造这个净土了都不同。在问者就问到说，在佛法概论有说到北俱泸州，北俱泸州是不是佛教的理想导师说这个不是佛教的理想它是原始社会的移行就原始社会是这样子，原始社会是这样子，因为社会进步到后来发展到后来发展虽然在有一些好像在物质上有一些便利有一些好，但是也有它的坏处嘛，但是在看那时候的人，他就看到那坏处嘛，就是受那坏处的困扰嘛，苦恼，他就想到以前的，想到以前的，以前的原始社会的他的不方便等等，没想到了，他只是想到他的，想到他的好了，一样啊，我们也常回忆以前的美好的又回忆以前的。想到回忆以前的，想到美好的那个就想到美好的时候，就那个不美好的就没想到了就忘记了一样啊，我们长大了，父母亲也常忘记他自己小孩子的时候了，小孩子的时候忘记了，有时候一忘记就不耐烦了，知道吗？就会要求很高啊，等等都不同，所以这一部分讲到这一部分北俱泸州这一部分刚好佛法概论就是因为这一部分就有人来指控，认为说导师的这部分有在弘传共产思想了有这样来指控导师嘛其实北俱泸州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原始社会形态啦，原始社会形态就是 男女，比丘如说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男女生小孩哈，不属于父亲或母亲的，男女也没有互相占有。我们现在的家庭制度是男女互相占有嘛，哈，是有，而且是经济是私有化的嘛，哈，也没有家庭组织啊。那比丘如说也没有家庭组织的，也没有私有的经济制度了。就好像现在的原始部落也是这样子嘛，哈。那现在哈，等到进步到某一段时间哈，看到这些哈。因为现在组织家庭有很多问题啊，很多困扰嘛哈，一想到会想到以前的那一部分，就觉得啊那一部分是好的了哈。啊，又问者就问说，这里这样的话，北俱卢州是不是就是佛法讲的八难之一了哈？八难哈是困难的难呐，不是灾难的难，不是八难呐，是困难的难呐。八困难的难是什么？我们翻译成八难嘛哈，梵文的意思哈。梵文本来意思是说无暇了，难就无暇，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闲的时间来修行佛法了哈，是佛法的八难了哈，没有困难了，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空闲的时间来修行佛法就是困难的嘛，要修行佛法就很困难了，没有办法从事精神文明了哈，并不是说有什么灾难了啊，那就问者就问为什么北俱卢州学佛这么困难呢？因为哦，因为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学佛的啦，不可能学佛法的啦，因为这个佛也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哦，是吧？因为这个地方哈，就是怎么样？这个在佛法当中哈，北俱卢州是比较特殊的了哈。就在为什么不可能学佛？为什么？因就享就享受嘛，它就是很美好嘛哈，在人间当中很美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没什么问题，他不会处理呀、啊，他不会想处理嘛，这部分，他也所以哈、哦，我们一般的说，一般的是苦乐参半嘛，人间呐、啊，我们这人间是苦乐参半的，苦乐参半是指什么呢？老师讲苦乐参半哦，就会修学佛法了。如果享乐的哈、哦，享乐的是什么呢？就像刀哈、哦，刀是指智慧刀嘛，刀是智慧嘛哈、哦，刀哈、哦、去切土了。切土那就享受了，享乐，像北俱卢州嘛哈。如果在苦乐参半这个人间呐、啊，就一般假设说是南山部洲了哈。人间的话是以刀哈、哦、来磨石头，刀磨石啊，在石头上啊、哦、磨刀石上磨啊，那刀会越来越利了，那就是智慧越来越利了。那你如果只是在那享福报的哈、哦，用那来享福报，再切的话，那刀就钝了，就智慧就钝了。所以在那个地方哦，佛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在那地方出世说法了哈，也不可能在那个地方成佛嘛，也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出世说法，我们也不可能在那个地方也不可能学佛了哈。好，我们先休息。